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17号星期六的周末专辑，我是李一华。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我们还将带您一起探索奥巴马总统卸任之后的新住所。此外，美国之音记者专访了知名亚洲问题学者卜瑞哲，来听听他如何深入分析中国的国际政治前景和海峡两岸三地的未来趋势。欢迎您锁定今晚的美国之音 VOA 卫视。节目一开始先带您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中国星期六表示，中美两国军方正就中国海军劫走一艘美国海军无人潜航器一事得到妥善处理而进行接触，这是两国军方之间多年来最严重的事件之一。中国外交部仅用一句话做出答复，没有详细说明双方正如何磋商，也没有说明中方为什么劫走这艘无人潜航器。美国国防部说，该潜航器属于美国海军，由非军方承包商操作，用于监测海水的盐度和温度，以绘制水文地图。美国表示，已经就此事向中国正式发出外交抗议，并要求中国立即归还这艘潜航器。美联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在向其传真发送的一份声明中说，据我们的了解，中美双方正在通过军方渠道为妥善处理此事而努力。中国国防部没有立即对此事做出答复。另一方面，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六表示，他将搁置国际仲裁庭对北京对南中国海这个大部分地区的主权声索无效的裁决，原因是他不希望将裁决强加于中国。菲律宾外长菲亚特星期三就曾经表示，菲律宾不会对这一最新披露的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动作采取任何措施。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近的报告称，中国部署这些武器装备似乎是在为防止导弹攻击其新建的7个人工岛礁。杜特尔特今年6月就职之后，已经采取措施修补与中国的关系。他的前任总统阿基诺三世由于长期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而变得对中国越来越有敌意。在中国2012年夺取一处有争议的浅滩之后，阿基诺政府在华盛顿的支持下将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庭。接下来带您来关心中国的空气污染。中国华北地区多个城市发布雾霾红色预警，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这些北方城市已经禁止一半车辆行驶，并且下令工厂关闭、学校停课、建筑工地停工，以应付将维持5天的雾霾。北京的空气监测数据显示 ,PM2.5 值已经上升到10倍于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安全水平，其雾霾程度令人窒息。这次雾霾预警是今年的第一次，将持续到下星期三。目前中国北方进入冬季寒冷天气，燃煤供暖厂正加大生产，以满足家庭和办公地点的供暖需求。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重点国际新闻。接下来我们再带您来看到，美国就业问题和美国经济复苏可以说是这次美国总统大选许多美国民众最关心的议题。近几年来，由于自动化的浪潮，美国制造业损失了几百万个工作机会，许多人失业或者不得不从事低薪的工作。美国传统产业将如何转型来因应全球趋势？稍后的美国文化筒将为您进一步介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放下历史包袱，展开良性对话，造福两岸人民。
美国制造业缺少技术能手，学徒工打造高科技劳动力。珍珠港事件过去75年，伤痛依旧。地震后救援工作风险大，科学家研发机器大狗无私救灾。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 几年来，由于自动化的浪潮和贸易协定，美国制造业损失了几百万个工作机会，很多人失业或者不得不从事低薪和没有前途的工作。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企业的技术工种却找不到人才，很多发达国家广泛使用的学徒工在美国制造业却很少看到。现在美国的一家造船厂正在利用这种传统的做法，把课堂和实践相结合，来建立一支高科技的劳动力。
焊接核动力潜艇的组件，并精细地把它们打磨光滑。乔丹·兰西等学徒正在帮助建造新泽西号核潜艇。
一开始是一堆散件，等离开时就是舰船的一个完整组件。
这位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第一年的学徒还参与一个核动力航母项目，他期待学会电脑制图。
那么机械师呢？机械师做什么？
他能在课堂上学习设计和其他技能。学徒学校的700多名学生都是公司的在职员工。
我认为这是有目的的教育。
曾经是学徒的埃弗里特·乔丹现在是学校教育主任，他说课堂和实践相结合具有成效。
毕业生深入到这些舰船内部，他们了解这些复杂的面板和组件，知道一名测试电工应该做什么，他们都做过，能把经验用到未来的职业中。
作者爱德华·阿尔登说，相比美国，通过学徒项目来增强劳动力技能的做法在德国、丹麦和其他国家更为常见。
学徒项目本质是企业对自身及员工未来的投资。我们看到，在本世纪的10多年来，美国私人企业提供的学徒项目下降了40%。
学徒在这里不仅能学到造船，还能学到电脑建模等许多其他技能。这个电脑模拟向工人展示如何处理辐射紧急情况，另一个模拟展示如何给战机加速加油和填装弹药，让他们尽快返回战斗。这个模拟则向工人演示从美国企业号航母移除核反应堆的复杂过程。我要在这里、这里和这里放东西。我喜欢我的工作，我认为最棒的地方在于学到如何解决问题，需要学习和了解很多我要做的工作。许多学徒学到了尖端技能，还有少数人进入了最高管理层，所有人都具备实践经验以及专业技能。学校主管埃弗里特·乔丹说，这种方法绝对可以帮助众多失掉制造业岗位的美国人。这个造船厂雇佣大约20000名员工，其中3000人来自学徒学校。
如果你说我没有时间、学费太贵，或者不喜欢缺乏个性的教育，那不妨来尝试一下这所学校。在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萨尔曼·可汗创办的可汗实验学校，让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上课。最开始这只是一个在线辅导的门户，可是现在这个网上学校已经连接了全球几亿的学生。让我们来看看这所全球网上学校的起步和未来。
可汗学院的使命是向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提供免费的世界级教育。学院坚持自己的使命，并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每年向全球各地1亿多名好学者提供教育。创始人萨尔曼·可汗解释说，这种办学想法很简单。
我们可以利用技术，真正把课堂里发生的事情人性化。
萨尔曼·可汗是麻省理工学院金融专业的毕业生，他说那种利用软件帮助人们学习并使教学更加个性化的想法总是让他痴迷。当他的小堂妹请他帮助补习7年级代数时，他终于有机会试验这样的想法。
我不认为我做了任何特殊的事情，只是给了那种个性化的关心，他就学会了，而且走到了全班的前面。
可汗说，在那一刻他认定了这样的想法，那就是人们需要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
有很多研究显示，个性化的学习和个性化的关心能够帮助人们学习得更快。
可汗学院的在线讲座为全世界的求学者提供这种个性化服务，每个星期都会推出好几个互动式讲座，课题包括数学、生物、物理、化学、经济学。其他课程在 YouTube 上以视频形式播放。 可汗学院的 YouTube 频道有近300万订户，每个月有超过1000万的学习者观看这些讲座。来自科罗拉多州的软件工程师马克·哈伯斯泰德就是其中之一，他为可汗学院登出了这段答谢视频。
我觉得这真的对我的人生有相当大的影响。
可汗还回忆了一个阿富汗小女孩的往事，她所在的镇子被塔利班攻占了，没有学校可去了，于是就通过可汗学院自学。
她真的混出边境到巴基斯坦考 SAT， 因为阿富汗没有 SAT 考场，所以当我们的团队听到这种简直跟科幻小说一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心里别提有多满意了。
可汗来自移民家庭，他计划让可汗学院进入那些上学贵和上学难的国家。他打算通过100改变项目给人们带来教育和经济机会。通过这个项目，可汗学院将与世界各地的大学合作，向求职者提供文凭和证书。
在强烈地震后，救援工作很危险也很复杂。为了保护救援人员的安全，科学家正在研发一款机器人，希望有一天可以通过遥控让机器人从事搜救工作。意大利的科学家说，再过4-5年，他们开发的机器人就可以实地利用了。这种叫做液压四通行的机器人，或简称 HiQ， 有4条铰链腿，在科学家警惕的目光下，小心地在一堆瓦砾上工作。有一天，这个机器人会爬上地震废墟。早些时候，意大利中部发生强烈地震，导致将近300人丧生。目前 HiQ 还在学习往前和往后走，跨越各种障碍，爬楼梯，还有摔倒后怎样爬起来。科学家说，几年后，这些机器人就可以在现实中接受考验了。
我们希望大约5年后，这种机器人的未来版可以和救援人员并肩工作。它可以携带不同的感应设备，比如镭射感应器、摄像机或者测量污染和煤气的仪器，为救援人员提供信息，让他们更好地制定救援计划。
HiQ 是在一款叫做大狗的机器人基础上设计的。大狗是由美国波士顿动力公司研发的。实地试验证明，有4条液压腿的机器人可以协助人类搬运重物，可是它们的动静太大，不适合作战，因此被放弃。意大利工程师认为可以把这种技术转为民用，不过他们承认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任务，因为每次救援工作都很独特。
Al momento non c'è il robot perfetto。
目前还没有一个完美的机器人，也就是说，根据功能，每个机器人只适于一种情况，而不适于另一种。机器人是自动的，显然活动能力很重要，特别是我们想要用在紧急救援第一线，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改善机器人的速度和自动化程度。
今年8月24号地震后，意大利马尔特里斯地区已经在室内试验了一款叫做 Walkman 的人形机器人，用来测量结构损坏。研究人员希望开发 Walkman 的技能，让它独立评估损坏程度。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珍珠港事件过去75年了，幸存者为您回顾国耻日。电影《第一夫人》揭开杰奎琳·肯尼迪迷人外表下的真实面貌，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1941年12月7号，日本向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军事基地发动突然袭击。美国总统罗斯福第二天在国会发表演讲，他说：“这一天将永远成为国耻日。”并要求国会宣战。美国随后投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国纪念珍珠港事件75周年的时候，让我们通过目击者和幸存者的眼光来回顾这个历史事件。12月的夏威夷，一个美丽的早晨，突然天际出现了几百架日本战机，向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狂轰。这次突袭造成2400多美国人丧生，1000多人受伤，18艘战舰被击沉或受创。基地上的402架战机中，只剩下55架仍然可以作战。 第二天，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向全国发表讲话。
Yesterday, December 7, 1941,
昨天，1941年12月7号将永远成为国耻日。
目击者和幸存者清晰地记着当时的景象。
我记得子弹就射在我眼前的地上，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转身瞭望，只看到四架战机直接向我们冲来。
就在那时，有人大喊：“俯冲轰炸机，俯冲轰炸机！”我脑海里闪过的念头是：死定了，你就要被炸死了。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妈，对不起，我要走了。
我记得我从医院前往救护区，大约往航道方向走了不到200米，眼前一片凄惨的景象，水里浮着尸体，到处是浓烟、汽油和油污，非常令人悲哀，人们掩饰不住的大哭。
我们可以听到机枪子弹击中在炮塔，我们感到鱼雷在爆炸。我们从潜望镜上摘下望远镜，看到亚利桑那号中弹沉没。
亚利桑那号上1177名官兵阵亡，几乎是全部伤亡人数的一半。今天，太平洋国家历史文物纪念馆中的这座美国二战勇士纪念碑，就是为了纪念这些将士而建造的。1980年，这座纪念馆成了美国国家公园的一部分，每年有180万游客前来参观。
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开馆的时候，你在码头上排队等候，特别是参观完出来的时候，我的手臂上起了鸡皮疙瘩。
不管我来多少次，每次我站在甲板上都会感伤，这是一件让我感伤的事。
我很思念那些被困在下面的人，他们无法脱身。想到他们做出的牺牲，在恶劣情况下尽一切努力帮助战友拯救自己，就像有首歌唱的《记住珍珠港》，我们会永远记在心里。
前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是几代人的偶像，美丽、优雅、时尚。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她的哀伤忧郁的样貌更是让人难忘。有关杰奎琳的纪录片有很多，不过展示她个人生活和内心世界的电影却很少。刚上映的新片《第一夫人》剖析了杰奎琳迷人外表下的复杂性格。
People like to believe in fairy tales.
导演帕布罗·拉雷恩使用这部悲剧来揭示杰奎琳复杂性格，他重现了杰奎琳的不同面孔：初入社交界的天真女子，时尚的偶像，妻子，母亲，品味高雅的白宫装潢师，以及一位著名总统留下的寡妇。
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已知的，根据不同的来源制造出来，但还有很多东西是未知的，而我们创造了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这是一部电影，是虚构文学，而不是一部纪录片。
虽然有文艺虚构，但是电影《第一夫人》的编剧诺亚·奥本海姆告诉美国之音，他依据档案资料以及自己本人有关杰奎琳的记忆，写出了肯尼迪夫人多重的角色。
我的一生都为杰奎琳·肯尼迪而着迷，我妈妈非常的崇拜她，收藏了所有相关的报纸和杂志。在我小时候，我会翻阅这些材料，我还攻读政治和美国历史，我一直都很钦佩她。
Mr. Valenti, would you mind getting a message to all our funeral guests when they land?
Of course.
Inform them that I will walk with Jack tomorrow.
奥斯卡金像奖得主娜塔莉·波特曼展现了她的精湛演技，扮演这位谜一般的第一夫人。
You obviously have to achieve for the way they talk, the way they move.
扮演一个如此令人熟知的角色，要求有一定的能力。显然，你得学会他们说话、行动的方式，还有他们的样子，让人们足够相信你，随你进入这部电影。然后，当然他所经历的在情绪上是如此的极端，让人很难感同身受。你的生活中也有哀伤，也有悲剧，但是他所经历的规模如此之大，被呈现在世界舞台上，他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有这样经历的人。所以，真的去尝试进入那样的精神状态是非常极端的。
Into that mindset was very extreme. I will not sneak out the back door. I will go out the usual way. We all will.
帕布罗·拉雷恩在杰奎琳痛苦的时刻中，以回放的方式混合了在丈夫两年总统任期内他那些快乐的日子。
The movie, look what it does, that shows like slices of memory.
电影里展现了回忆的片段，一些想法。我们每个人记忆情绪的东西都比记忆事实更加深刻，而电影里的这些回忆都是情绪性的回忆，其中有一些看似没有逻辑、没有联系，但这使它们更加真实。
And that's why it feels real.
Each evening, from December to December, before you drift.
电影《第一夫人》更像是心理剧情片，而不是传记片。影片中，杰奎琳的头脑中闪现了对传说中的亚瑟王宫的倒叙回忆，揭示了她的幸福时刻。传说中的亚瑟王宫是肯尼迪总统政府的理想化代表，不过这也暗示这对夫妻结合的黑暗面，在时尚奢华和凌云壮志的亮丽表象之下，还有爱情的不忠和政治的压力。
野生动物世界一个又一个使用工具求生的例子，颠覆了只有灵长类这样的高等智能动物才能使用工具的观点。在自然界，工具使用相当的普遍，不仅是两条腿走路的人类，即使是那些四条腿的动物也能应用自如。
任何生活在大城市的人都知道，当老鼠遇见食物时，他们会变得多机灵。事实上，老鼠们懂得如何借助工具让自己饱餐一顿。日本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场实验，向人们展示了大鼠能在多快的时间内学会使用一个钩子将食物拉进到自己嘴边。这些大鼠还懂得如何利用这些小耙子获取食物。只有当这些大鼠使用耙齿是透明的耙子时，它们才会遇到些麻烦。这一现象或许暗示大鼠的视力不够好，难以做出正确决定。在今年秋天的早些时候，圣迭戈动物园的科学家们发现夏威夷乌鸦懂得借助小树枝将食物放入裂缝或坑洞里。
这让我们有点想要重新审视我们此前对于工具使用的所有观念了。这让我们在走出现有观念，重新查找我们此前可能忽略的东西时，有了一点依据。
之后研究人员们发现了这个，德国的研究者设置的隐藏摄像机记录下了黑猩猩使用木棍收集海藻的行为。黑猩猩一丝不苟地挑选着合适的木棍，然后用他们选择的长而坚固的棍子从一处河床上捡拾营养丰富的藻类。研究人员表示，动物使用工具的方式之多，种类之丰富，让人大开眼界，并说明自然界的研究者们在动物智能的领域仍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去研究和发现。
节目最后 ，Dust Bowl Revival 是一支八人乐队，融合了爵士乐和蓝草乐的风格，以快乐、幽默和动情的歌声而闻名。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的表演。好，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I told those girls you better follow me or he will hang you out.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2017年3月，香港特首选举的候选人渐渐浮出水面，而2014年因为北京提出的选举改革方案而引发的战争和雨伞运动，又将对即将展开的选举造成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名为《与魔兽共存：中国阴影下的香港》一书对此有着全面的剖析。美国之音记者专访了这本书的作者，同时也是著名亚洲问题专家卜瑞哲，带您从历史中展望未来。
Thank you, Doctor.
感谢卜瑞哲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My pleasure.
We have a lot.
我们有很多要谈的，所以从您的新书先开始。你将香港定性为混合制政体，但是它不同于其他混合制政体那样只进行选举，但抑制政治改革。所以你称它是一个自由的寡头政体，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自由的寡头政体的含义吗？
Well, it's a good question. I think I invented the term.
这是一个好问题，是我发明了这个词儿，所以让我解释一下。自由这个方面是说，在香港基本法下保障法治和司法独立，保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这些权利表现在有组建政党的自由和言论自由等，使得香港是一个政治上很活跃的城市。
Led Hong Kong to become a very political city. The oligarchy part.refers to the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寡头政体这方面只集中在少数群体手中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基本上指工商巨头。这样的体制导致香港在收入、财富、教育机会、工作机会、住房方面越来越不平等。
Access to education, access to jobs, access to housing. What Hong Kong people have demanded for a long time.
很长时间以来，香港人民要求选举制度的充分民主，这适用于所有职位。不论是香港特别行政长官还是立法会议员
be selected by popular elections.
So you do think this kind of
所以您认为是这种不平等导致了战中运动以及后来的雨伞运动
umbrella movement.
Beijing proposed that instead of selecting the chief executive by a small election committee that
当时北京提出由提名委员会挑选香港特首，而不是通过普选来选出的选举委员会来挑选，也就是一人一票的机制，其普选权。北京提议的方案的构成与旧的选举方式很相似，所以人们会说，等一下，普选变成了一个骗局，因为精英群体将选出这些候选人。
Well, wait a minute. A popular election would be a sham because the elite is going to pick who the candidates are.So there was resistance to this.
于是社会出现了反抗，提出了对选举机制进行改变的建议，这些都进入了战中运动和后来的雨伞运动的提议中。
The proposals for Occupy Central and then the umbrella movement itself.
So you do think this?
所以您认为这样的运动，无论是战中运动还是雨伞运动，都是无法避免的。
I do think it was inevitable.
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没有人预计到这个运动会占据了香港主要街道长达近两个月之久，这是出乎意料的，与战中运动最初的计划很不同。
您
在书中讲到这个运动是双重悲剧。
Yes, the first way it was a tragedy was that the ultimate outcome, the failure of reform, didn't have to happen.
是的，第一重悲剧就在于这个运动的最终结果。这次改革的失败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即使有这个选举委员会的存在，香港政府提出了一些修改，我认为可以实现一个有竞争力的选举，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候选人在这些选举中代表了香港不同地区的政治图谱，所以泛民派选民可以推举出一个民主运动中的候选人。
And the design of the nominating committee.Would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the right kind of democratic politician, somebody moderate.
根据2015年的提议，这个选举委员会的设计可以产生一个合适的民主的政治人物，一个温和的能被北京接受的，但同时拥有民主价值观，能够推动中产阶级和平民利益的候选人。这样的候选人是有可能参选的。 这要求泛民阵营很团结。然而我们从雨伞运动中看到，整个过程中温和派和激进派之中有很强的斗争，最终激进派掌控了泛民阵营的活动，这是第一重悲剧，本可以实现一个很好的改革。
What the Democratic camp did. So that was one tragedy. You could have had a pretty good reform. The second tragedy is that Hong Kong has a lot of problems.
第二重悲剧在于香港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必须涉及政治体系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不平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以及如何确保未来香港的可竞争性等等。
And so on. But, you know, if you're going to have a proposal to give greater emphasis in the Hong Kong.
如果你要向香港政府提出强调创新和科技的提议，你需要在立法会中通过法案，但是需要经过长达三年时间，因为立法会受到很多冗杂事务的阻碍。
So this is what happened with the electoral reform is just a much bigger example.
所以选举改革中发生的事就是更突出的一个例子，香港人对政治体系的期待无法实现。
The work that Hong Kong people have a right to expect that their political system will do for them isn't going to get done.
I want to move to the globalization effect in Hong Kong. I quote here.
我想跟您讨论一下全球化对香港的影响。您在书中写道，香港过去十年特别的发展道路导致的收入不平等，已经达到了比很多发达经济体都严重的状态。在那些感觉被冷落的群体中，引起了对政府的不满。我们在这次的美国大选中也看到了这样的现象。您认为这两个经济体在政治上有什么相似和不同？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poli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ose economies?
Globalization and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effects.
全球化和它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造成了很多不平等，同时也对社会流动性造成了一些问题。一个家庭理想的状态是孩子们最终会比父母的生活状况好，直到战后时期都是很符合这种状态的。
And that has been quite true through the post-war period.
但是我们发展到一个阶段，在香港以及很多其他地方，年轻人对于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否能与父母的一样，可以合理地产生严重的质疑，这是很不理想的结果。
No, that's a bad outcome. So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lame was put on trade deals like NAFTA.
在美国，人们把这归咎于贸易协议，比如 NAFTA 和 TPP。也就是增强全球化的方式，也有很多人归咎于移民，说他们抢走了本地人的工作。事实上，很多移民在做美国人不愿意做或者没有能力做的工作。
Americans aren't willing to do, or they're not qualified to do. In both Hong Kong and Taiwan,
在香港和台湾，很多人把这归咎于中国，中国更具有竞争力，让港台无法取得那么有利的经济前景。
Not such a favorable economic future. In Hong Kong, it takes some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香港表现出一些独特的、有趣的现象。举例来说，很多大陆游客去那些奢侈品店聚集的商场，其他还有一些人过境来大量收购奶粉等商品，这让香港人很生气。
Buy up all the milk powder and so on, and that gets people very angry. More consequential.
更重要的是，非常聪明、有天赋的大陆学生来香港求职，他们该这样做，公司也理所应当选择他们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人选，这是他们保持竞争力的一个方法之一。但这对香港年轻人往往意味着失去哪些工作。
But what it means is that often Hong Kong young people are shut out of those jobs.
这增加了他们的不满，强化了他们认为这个社会日益不平衡的想法。事实上，全球化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唯一因素，但是它当然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因素。
But it certainly contributes to it.
So you just gave us a lot of examples.
您刚刚提供了很多例子，我们看到这些有关大陆人和香港人之间关系日益恶化的证明越来越多。在改善这两类人群的关系方面，还有比较大的空间吗？
Yes.
So.Is there still a lot of room to improve relations between those two groups?
One of the really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mainland tourists going to Hong Kong and mainland tourists going to Taiwan.
关于大陆游客到港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他们不是政府官员，也不一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且他们的行为也不一定是香港和台湾人学到的文明的行为方式。
And civilized way that Hong Kong people and Taiwan people have learned to act. What Hong Kong people and Taiwan people have realized is
香港和台湾人意识到大陆社会跟自己的社会不同，这种意识强化了他们区别性的自我认知。
A sense of identity that is something separate. And so this is an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所以这是旅游产业的非预期后果。我可以肯定中国政府认为促进大陆游客去港台是在帮助他们，但是从普通香港人和台湾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以及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并不是预期内的。
Viewed it and therefore viewed China, it's not what was expected.
So you talk about.
您谈到这些现象的原因，那么有没有一个可建议的解决方案呢？这样的冲突有没有空间缓解？大陆方面或者双方又能做些什么
？As I suggested, this evolution of people's habits is a long-term proposition.
正如我提到的，人类习惯的进化是一个长期的事。也许台湾和香港人不得不更加包容。事实上，全世界的人都不得不对美国游客包容。我们的一些行为方式确实很令人讨厌。
Of American tourists, we were actually pretty annoying. The deeper problem is that
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发现旅游业并不一定对整个社会有益。它对酒店有益，对那些奢侈品店的经营者有益，抬高房地产价格，所以这是好坏参半的事情。
It may drive up the price of real estate, so it's a mixed blessing.
So it's really hard to, you know, given the fact we still have those domestic conflict.
面对这些香港内部的矛盾，香港人仍然很难从北京方面获得普选权。有没有一个真实可行的策略能让香港人民更满意一点？北京需要如何做才能让香港人民感觉他们的权利仍然受到尊重
？Hong Kong people feel their rights somehow still got respected.
I think what may be necessary is for the Hong Kong elite.
我认为也许有必要让香港精英群体们，那些支持香港政府、受益于中央政府建立的香港体系，也就是我书中提到的自由的寡头政体的概念。也许是时候让他们去跟他们北京的朋友说，你们现在的做法在伤害我们的社会。我们需要北京。第一。严肃地重申你对香港法治和司法独立的承诺。
To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and the independent judiciary. Second, you need to.
第二，你需要尊重香港人民的自由和政治权利，你需要保证大陆执法当局不会跨境逮捕。北京方面低调地做了这样的保证，但是需要以更直接的方式。
That pledge has been made in a low-key sort of way, but it has to be made in a more forthright way.
如果你继续剥夺给予香港法治中最珍贵的东西，我们无法预计将会发生什么，而从你的角度处理香港问题也会越来越棘手。
And managing the Hong Kong problem on your part will get harder and harder and harder.
Let's talk about the chief.
我们来谈一下香港特首选举。在2017年3月就要举行的特首选举之前，为确保您在书中提到的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和改善政府的管理方法，有哪些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And improve its governance.
With respect to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关于经济竞争力，香港一直非常高明，能够判断如何配置资源以维持经济增长。而当中国在经济方面越来越强大，这并不是很容易。
Economically, that's not always been easy. It may require changes in the law, changes.
这将要求法律系统和条例中的一些改变。举例说明，香港的老龄化社会像台湾一样，也可以参照美国，对医疗服务业的需求会增大。
Demand for healthcare services is going to go up a lot. The supply of people to provide those services and institutions to provide those services.
现在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员和组织稀缺，所以在这方面有很多机会。但是相关法律规定哪些人可以在香港行医非常的严格。如果你是外籍医生，这是非常困难的。
If you're a foreign doctor, it's really hard.
这也包括大陆的医生。
I think so, yeah.
是的，包括任何地方的。这对香港的医生有利，因为它减少了竞争，对吧？
Reduces the competition, right? But perhaps now it's time to liberalize.
但是也许是时候放宽这些规定。香港有潜在的可能性扩大私营医疗系统的自由度， 更好地整合共同系统和私营系统。
And having better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public side and the private side.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我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发达经济体，审视自己的教育系统是否培养出有适应未来经济发展技能的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The skills that are needed for the future economy.
我们或许多需要更多的工程师，需要有培养工程师的鼓励政策。最后，我认为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很重要，通过调整税务系统、福利系统等。
What kind of candidates?
那么，针对明年的选举，您认为有什么样的候选人会出现？北京方面又会支持谁？
There are lots of rumors that the finance secretary.
有很多传言说财政司长曾俊华会参选，但是并不确定。他是一个有不一样背景的人选，与现任特首相比，他承担很多不同的责任。
Then the chief executive. Another name that you've heard is.
另一个你们会听到曾玉成的名字，也就是前立法会主席。我认为他对于香港大众的情绪和感受有更好的认识，比如哪些议题上需要更加重视，哪些不需要。
What is what shouldn't? Another name you hear is Regina Yip.
另一个人就是叶刘淑仪，他担任公务员很久了，做过很多不同的职位，现在是香港立法会议员。
But she's now a legislator. So you know there are several well-qualified candidates. They're not.
很多能够胜任的候选人彼此之间在背景、能力和他们要强调的问题方面都不尽相同，所以有很多选择。
So there will be a certain amount of choice. Then it's possible if the Pan Democrats and the localists get enough seats.
另外，如果泛民议员在地方选区得到足够多的席位，他们推举出自己的候选人参选也是有可能的。在过去的两届特首选举中，曾出现泛民候选人。但是并没有得到足够多选票，没有实际竞争力，但是多少提供了一个选择。
But it did offer a choice of some kind.
All right, thank you.
Sure. No, thanks very much.
Thank you,
Mr.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加州圣克拉拉，有一位并非创业新贵，却同样给一些人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的人，他叫普尚洛桑。洛桑曾经是一位藏传佛教喇嘛，一生都在志愿帮助别人，游历各国。现在定居硅谷的他，每个星期都要去圣克拉拉监狱为狱友们传教佛学的教诲，帮助他们更耐心、更静心，度过人生的这段时光。下面请看报道。
这是我的神奇盒子。
My name is Lobsang. So I'm going to visit.
我叫洛桑，现在我要去圣克拉拉县的监狱。我已经去了六年了。这是监狱的围栏。
I try to.
我每次进去之前都希望抱有同情心。我会先冥想一下。很多人都说进监狱有不好的气息。但我是把他们看作一个个独立的人，而他们也需要帮助。
见到你真好，洛桑和我一起为这个项目工作两年了。我们相识的地方是监狱。
Know each other in jail. One of my primary purposes here is coordinating.
我的主要工作是协调监狱的精神活动。帮助狱友们增强信念，这是个保护性拘留所，属于中等警戒度。狱友们之所以被管制在这里，是因为他们需要与其他狱友隔离开来。坦白说，一个人被控性犯罪时，他会有强大的羞耻感。社会对这些狱友的态度是非常批判性的，非常严厉。通常情况下，这些人会与家庭、朋友隔绝，被排斥到社会的边缘。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munity on those individuals who are accused of that is very judgmental, is very severe. Oftentimes with that, they are cut off from their families, their friends, the community will ostracize them in profound ways.
So just try to calm your mind. So whatever you have in your mind before you get in here.
现在试着平静下你的思想。 不管你来之前为什么有所烦恼，都先把它放下，就做你自己。你的心平静下来之后，我想让你们思考一下今天为什么会在这里。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练习正念。我教授的这个项目叫做留心去等待，因为在监狱里每个人都在等待，我只想让他们等待的时间更有意义，少一点压力。 Robert， 你能读一下这个小纸条吗？
用英腔哦。
Prior to coming to this class, I was first time I've ever been arrested. First time I've
来参加这个课之前，我是第一次被捕，第一次进监狱。对我来说，信息量太大，焦虑感侵蚀着我的身体，让我不断的恶心反胃。
From like one，
如果要用一到九来形容困难程度，可能是十五。要在这里有正常的心态，非常难。六十五名狱友，六十五种人格。
在这里，你不可能有个人空间，但是通过冥想，你可以有自己的世界。
I was a Tibetan Buddhist monk before. After graduating from the monastery,
我以前是一名藏传佛教的喇嘛。从寺院修行完毕之后，我走访了很多国家，探索藏传佛教艺术与文化。自从我离开寺院，在美国安家之后，我就开始寻找自己能做的事。我的一生都为寺院志愿服务，我想我可以免费传授佛教知识给人们。而监狱就是最合适的地方，因为他们需要这些知识和信念的支持，但是却没有机会。
There aren't a whole lot of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that want to go to jail. So this is a pretty specialized.
在社区里是很少有人愿意来监狱的，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宗教服务，因为它需要有极大的同情心，并且不带有任何偏见和批判性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重你的心。
Is people look at your heart.
People who makes you upset and angry always irritates you.
那些惹你生气、让你抓狂的人，试着把他们看成你的老师。正因为他们，你才有机会练习自己的耐心。你能这样想吗？
我其实常常想到你，这真的有用。
我们之间有了联系之后，他们就开始期盼我每周三的到来。有一次我一周都没有去，他们就问：“洛桑，你去哪儿了？”我们都在等你呢。我就觉得好抱歉，要离开非常难，因为他们对我是如此的信任。我觉得我是唯一一个能够给他们希望的人。
每周都会发生好多事儿，来这里能帮助我重新专注于自己，使我有力量摒弃旧事，再以崭新的态度来面对下一周。我甚至希望每周有两次课。
花季惨淡消失，我笑了几次，所以不错。要知道我进来之后就没怎么笑过，失去伊人之缘不容我们悲伤。
这就是写的你啊。
So today I received one,
今天我刚收到一封信，我有个学生跟我上了一年的课，后来他被判刑六年。圣昆丁监狱是旧金山最严酷的监狱，就在这片海之间。他说，我现在还在圣昆丁监狱，每天24小时待在我5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除了一两次5分钟的洗澡时间。我7月份给你写了信，但没有收到回信。我不知道你怎么了，希望你能抽空给我回信，我一切都好。嗯，他说他需要服药。
他就有一次他说，你不知道每一个礼拜三回来的时候，那一天是我最快乐的一天。后来我就说你，我建议你就是说请他们写一些他们的 feedback， 就是他们的感想，然后一小小的纸，很多每一个人就是自己用铅笔写的。我很爱我的家人，我非常的关心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到最后都会说，我想做一个更好的人。然后每一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晚上我真的是每一次看到我都会自己会掉眼泪。
慢慢吸气， 在吐气。
我非常感谢洛桑为我们做的一切，就像他教我们的一样，在我们要拯救世界之前，先拯救自己。
Before we try to fix the world, we gotta fix ourselves.
I hoisted fairy flags for the good luck of my.
竹马之交所送，金帆挂于树梢，护林僧俗纵观，请您不要投食。
The inmates are part of the community.
狱友是社会的一部分，95%的狱友还会回到社会。
In love with the lake.
天鹅因恋泥池，想做片刻停留。无奈河面结冰，只能了断念头。
社会为狱友们提供资源帮助他们，也在帮助自己，也意识到每个人都还有希望，每一个人都有。
Hope for each individual, each individual.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在2017年1月正式卸任，不过他已经早就安排好他退休之后的新住处了。这期的走进美国就带您一起来看看他的下一个家。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莫菲。美国总统大选终于落下了帷幕，而奥巴马呢，也要从他居住了8年之久的白宫正式搬到一个新的地址里。那么他的新家在哪儿？长什么样？又会不会像白宫一样有特工层层为首呢？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看一下。
跌宕起伏的美国总统大选在万众瞩目中落下了帷幕，川普终于如愿以偿成为美国第58任总统，并在2017年1月正式入住白宫，而奥巴马也早早便将自己的退休住所安排妥当。那么来自芝加哥的他会不会重返故乡呢？
We're going to have to stay a couple of years.
我们将继续在华盛顿住2年，这样女儿萨莎可以读完书。高中就读期间转学相当麻烦。
奥巴马还幽默地说，留在华盛顿，妻子米歇尔也可以继续守着她心爱的胡萝卜地了。不管这些是不是全部原因，奥巴马已经在好友手中租下了一栋大别墅，成为继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1922年退休之后，第一位卸任之后仍然留在华府的前总统。这就是奥巴马的新家。离开了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奥巴马的新地址依旧处于华盛顿最昂贵、最高档的社区之一——卡洛拉玛社区 （Colorama Neighborhood）。康涅狄格和马赛诸塞两条主干道贯通，距离市中心仅5至10分钟的车程。虽然交通便利，但小区依旧绿树环绕，安静隐秘。从1977年就开始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凯·肯达尔对小区的环境非常满意。
One of the reasons I've always loved living here is that the homes are so beautiful.
我一直喜欢住在这里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的房子都太美了。我很喜欢开车进入这个小区的感觉，或者在这里走走逛逛。这里有点像一个秘密社区，因为它距离什么都很近，同时又是一个安静且便利的小区，因此也不会有乔治城社区那样的交通量。
Say of Georgetown.
另一位居民罗纳·弗里德曼在这里生活了将近20年。
我认为住在这里能给他带来归属感，这是他在白宫不能体会到的。他会有邻居、朋友，他还会在麦德龙公园里见到其他的狗，那里是我们的狗公园，他的女儿也有街坊邻居了。
这绝对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社区。我认为大部分人都希望能享受华盛顿所提供的一切便利，同时又希望能保证隐私，远离喧嚣。
曼蒂·米尔斯和大卫·盖特森的团队从事房地产10余年，为全国前100的房地产销售。其团队隶属指南针房地产公司 Compass Real Estate， 在华盛顿排名第二。
奥巴马租的房子有9间卧室，8个半洗手间，约762平米，所以空间相当富足。他还有漂亮的院子，即使在卡罗拉马社区，这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院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房子。
这座豪宅始建于1928年，于2011年翻新。有报道称，奥巴马每月租金为$20,000，而根据多家购房网站估价，目前这栋别墅的市值约$6,000,000，并可能继续升值。
这个价格较平均水平说算是高端的了，不过仍然不在顶端，不是这里最贵的。
在奥巴马入住前，特工和安全顾问早已为新家里里外外的安保设施忙碌起来。安东尼·查帕是前美国特勤局局长助理。
就如同你要搬进这个房子之前，你也需要一些时间想想你这幅画挂在哪里等等。这是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前总统，特勤局要依法保护他和家人的安全，保护方案会覆盖全天、全周、全年，只要他们在这里住着。
那么这栋别墅究竟需要修改哪些地方来提高安全性呢？
You're not going to change the features. You're just going to identify them and then figure out how to mitigate that risk.
不是要修改设施，而是要发掘隐患，并找出如何减少风险的方法。这里是大门，大门离街道很近，所以你的办法有哪些？你可以改进这个门，让它变得坚硬些，或者变成防弹门。再看看这些窗户，所有的窗户都是隐患，所以所有的窗户都需要改进。这和白宫一样，也有很多的窗户，很多措施都用来保护窗户的安全。同样，这批人也会带着从白宫学到的经验教训来巩固这里的设施。
不仅是别墅本身，甚至门口的下水道、停车许可、马路对面的树林等等，都是特工排查的目标。如此工作量需要多少警力呢？
You don't just come and pile people up, because now you're bringing attention to the place.
你不能调动一大批警力过来，因为这样你会把这里变得引人注意，同时你也希望给新住户一个家的感觉，所以你大概需要有人在前门，有人在房屋的不同入口，在停车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用很多的科技来留意周边的情况。
而8年没有邻居的奥巴马也终将迎来左邻右舍。不过，想要做奥巴马的邻居也不是件容易事儿。
他们会被拜访，总的来说是要告诉他们安保计划是什么。如果他们看到了这里什么不寻常的，看到了什么东西，应该怎么做？
查帕说，安保计划会尽最大努力给小区生活所带来的不便降到最低。不过，小区民众似乎对此毫不在乎。
我很高兴特工的到来，如果他们想帮我遛狗，当然没问题。
这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安全感，这一点还不错。
其实卡罗拉马的居民早已习惯了特工陪伴的生活，这里有100多个使馆、特使和外交官，经常需要特工保护。不仅如此，这里向来以名人政客居民而闻名，比如彭博社新闻媒体首席执行官贾斯汀·B·史密斯、田纳西州前民主党国会议员巴特·戈登、主持2016年第三场总统辩论的福克斯新闻台柱子克里斯·华莱士，还有已故的前参议员泰德·肯尼迪、前总统威尔逊等都曾在这里安家。连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也在不远处有一处地产。
如果会有更多的游客要来看看奥巴马住哪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尤其是对住在隔壁的人来说。
从韶华到白手，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即将结束他的任期。功过是非与否，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新民调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也达到了2009年以来最高点的59%，成为卸任前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而卡罗拉马小区的居民也翘首期盼他的到来。
快来一起吃饭吧！是的，我们想多了解您一些，我们想让您真切地感到您有多受欢迎。
走进美国，莫非、玉阳，华盛顿特区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2月17号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是李一华，我们下次节目再会。